屁股上面有这样一个，树上有这样一篇文字，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文字。他就说，这个随缘这个问题啊，就到现在为止，就是在这之前呢，人们的科学家呢，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睡眠，就不知道为什么能睡眠，人为什么要需要睡眠，这是个谜，不清楚。一到最近呢，才用了几年的好多研究呢，才揭示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就说，发现了有这个有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方法，能让你这个提高记忆力，增加你的魅力，使你保持苗条，降低食欲，保持你保护你不得癌症和这个老年痴呆。就最好能往前做，可能待会儿里边水平小，如果要看清楚的话，不让你这个伤风感冒都不需要。所以呢，降低心脏病、这个心梗和糖尿病的风险。说，而且是快感到快乐，不抑郁，不紧张。说你这样的一个秘方，肯定大家都感兴趣吧？肯定是感兴趣的，是不是？这什么秘方呢？不是什么这个灵丹妙药，什么呢？就是睡眠，就是好睡眠。我看这个非常吃惊，就所有的东西，这可不是瞎扯的，这是科学研究得的结果，说呢，这个秘方就是好睡眠，只要你有好睡眠，你就可以获得这些好处。所以这非常吃惊。所以呢，睡眠这个问题啊是非常重要，我们到现在为止人们都忽略了这个事情，觉得这个人头一到点头眼睛一闭就行了，是不是？就不用管了。其实不这么简单，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忽略了。OK， 现在我们下一个。睡眠重要性，当然刚才第一个那个图片呢，就说了这个睡眠的这个重要性。就说这个好的睡眠呢，就是一般人说人需要人生三个，有的说四个，最这个基石啊，就是三个柱子，一个是饮食，好的健康的饮食，一个呢是运动，还有一个呢是睡眠，三个。有人还有一个就是好的人际关系，这四大字，但更多认为就三个，就是当然这个如果从社会角度上，可能好的人际关系也非常重要，可以说四个。但是呢，睡眠呢比这个饮食和这个运动啊更重要。说睡眠不好的，那这带的问题不光是你乏困的问题，说我昨天没睡，我今天乏困，不光是咱们感觉是这样，其实呢远远超过这个东西。就说呢，就是其实你非常智力低下，你说你虽然没睡好，今天脑部反应迟钝，智力低下，你可以好多生理疾病，你心脏病好多东西啊，身体里面好多得病，这东西这么严重，就甚至生命危险。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科学研究得出的结果，不是说是随便说的，这都有科学研究从基础来鉴定。所以我们可以说，就你睡眠呢，就决定你的明天和你的未来了。所以这个东西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咱们往下看。睡眠是很重要，但是呢，我们的现状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情况怎么样呢？现在说人们普遍都说现在睡不好觉，缺觉，睡得太少，质量不高，这是普遍全球性的，不管是中国、芬兰还是美国还是其他的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当然这就是由于现在这个第二三十年这个世界这个科技发展，这全球化这些变化引起的，这就给你带来好多好多的挑战。这特别第二三年，我这么的芬兰，我自己就感觉到，我年轻的时候睡觉是特别特别好的，就一头一晚上一觉睡到天亮，根本没连动都不动，是这样。可是越来越这个工作压力、家庭负担，所有事加在一块儿了，是你的睡眠当然就不行了。现在你看就说这个，现在工作性质现在发生变了。过去的工作，你车床、车工，那他就是一个技术，就干点事情完了，修自行车就行了。现在呢，上次会计跟我说了，说呀，现在这个软件这东西啊，会计这东西太复杂，几年一年更新一次，你得学东西。是啊，你年龄越大，你很难学这东西。这越来越大，说现在呢，就认知层面要求高了，就是像你工作认知层面的，就是这种，他就这种需要智力、需要学习的这方面要求高了。过去很简单，现在农民的干活那就说是 体力劳动，是吧？现在不行了，就是工资压力比较大，而且呢，现在全球性的竞争，这个动不动这公司说要重组了，要裁员了，要预备了，或者要预备了，要预备了，就人力压力就不吃紧了，位置能不能保住，人就紧张了，所以呢。同时呢，这是怎么样？同时我们自己呢，哎呀，我们都要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呢。都讲，哎，我们要每年要出国几次旅游，要多少耗费，要多少运动，这个耗费那个耗费，孩子们安排的很多啊。孩子每甚至现在就是小学的孩子说，每天都有一个什么耗费，都有一个弄得全家，如果我外甥他两个孩子，两个年龄差别比较也不是很大，哇，这两个孩子的耗费，这两个人整天就说是。每天都忙的转，周末都有。你说这个，就是大家这个对生命、对生活的期待越来越高了。可是呢，把我们自己的整垮了。所以这些呢，你能睡好觉吗？肯定更难了。所以现在总的来说，全球性的现在人们的睡眠呢是越来越差，比任何时候都差，比任何时候都少，这是那个现状。这是现状，而且说，根据这种现在未来学家认为，这才是开始。以后呢，在前面再看，人工智能，就是什么机器人化，那的话更可怕，那的时候对人的压力就更大。我们现在还是刚开始现在这种情况，所以呢，现在人们成了一个习惯了。我觉得我们现在呢，就是整天发困是一种常态，就是觉得就是上班时候总是觉得发困，是一种常态。我们就一个接受这东西，就是就这样吧。只能这样凑合了，等到退休的时候可能就好点了，只能这样。我觉得就是特别这个就是有相应的，就80年代的时候有几个人呢，就跟宋先生来，那时候他刚来非常看他，还有一个谁，这个也是从那个东南那边来，就是他来说，哟，我就念国内来的人，因为他说80年代那时候国内竞争不激烈，人来之后这个脸色都很好，结果过了三年以后，你再看这就不一样了。我92年的时候，我92年2月份我回国去新疆，这回去的话，我没觉得我好像，因为92年假设芬兰这个冬天刚过，你肯定是比较憔悴的样子。我回到国内，就我回去人家没说什么，我走的时候，我在国内是待的很长，待了差不多两个月休假。我还去，就说等我走的时候，我们村的原来老支书他说哎呦，他说你看咱们这的水呀，真是养人呐、啊。他说，哎，我说你这叫什么呢？他说你看你回来的时候，你刚回来的时候那个脸色什么样的？你现在走的时候这脸色，哎呦，我才知道哦，是我休假了。50天家在国内，竟然去玩儿啊，旅游啊，回来最后走的时候是养是不养？他说我们那水不是养人，是陕西人的养人，比芬兰这个更养人。OK， 再往下走吧。对，挑战呢？另外，当然作为生理的话，50岁，我们都进入50岁以后了，确实有。就50岁以上呢，因为年龄的原因呢，这个睡眠质量呢，本身就不断的在变差。所以呢，过去人说人年龄大了后需要睡眠少，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你还是需要多睡眠，只不过什么呢？你现在变差了，你的睡眠质量变差了，这是一种病，所以你得去及时纠正才行，并不是说老年人说老年人睡眠少，而几个小时就过了，不是。另外，芬兰呢，有1/5的芬兰人呢，都是有这个睡眠障碍的问题，对，而且关键是他们也就是也不去求医。因为医生也不知道怎么治，要么就给你开安药什么，就安慰你，就可以改善睡眠。但是这个不是好办法，不是办法。说这种人呢，是根本的，就你睡眠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你导致你原因呢？把这个原因消除掉，才能整个这个病治好。所以就是说，总结来说，就是在芬兰来说，因为芬兰这个社会更是这个竞争更激烈一些。这个现在这个睡眠障碍在芬兰已经成为一个医学界认为啊，医生认为他们认为就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再加上芬兰人这个，他们认为芬兰这个领导这管理这个阶层啊，他们一个管理的方法也不太一样，就是人们可能压力就更大一些，所以呢，就成为一个社会问题。OK， 咱们走。 那现在呢，既然你刚才说这个现在现状和挑战，我们现在得重新认识这个睡眠这个东西。究竟睡眠是个什么，我们重新认识，知道它是真正的，它是真的什么东西。所以睡眠呢，当首先我们知道睡眠就是每天要消除这个疲劳，恢复这个疲劳。就每天我们白天我们有好多的载荷，心理的就是心理上的这个体力上的载荷，通过玩睡眠呢达到平衡，尽量平衡。因为你白天载很多，你晚上睡眠过多，来平衡一下。你不平衡，你又欠着债，它要累积下来，就要伤你身体。所以呢，因为呢，其实睡眠呢，我们睡着的时候，其实人呢，我们觉得好像就是心脏跳，这个肺还在工作，其他东西好像都没事了。其实不是，恰恰相反，那个时候呢，其实呢，好多好多身体里面啊，这个好多新陈代谢啊，这荷尔蒙这种调节、神经调节、大脑调节呢，才发生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我们睡眠了，但是我们的身体啊，大脑什么并没有，他们在工作了。他们工作了，所以呢，你好，你睡得好的话，你白天那个脑子这个受损细胞，它可以修复好。然后呢，你大脑里边把它清理了，大脑好的白天这攒垃圾呀、啊、什么清理了，它规整一下，该在哪儿在哪儿，这就是脑子就是身体里边的这个功能。可是呢，如果就另外就是给明天的充满脑子里边的那个就是需要存储。能量，把能量充足给脑子，充足的能量，这是科研的结果，就是这么一个。但是你要是差的睡眠的话，这些问题呢，这任务我们完成不了。这任务完成不了，那样的话，那你就倒霉了，那就问题就大了，就是说你的健康就受影响。比如说，容易患癌啦，或各种病都来了。你思维能力肯定失常，智力可能就是衰退了。然后呢，就睡眠呢，睡眠它是有两个阶段，一个是这种 NREM 这样一个阶段，这是深层次睡眠，这不达人，这深层次睡眠。另外一种就还是说 REM 是种比较浅的，就是深层睡眠呢，就说是主要功能是提高体质和这个免疫力。这个 REM 呢是就是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大脑功能，把大脑清洗大脑，把大脑里边规整好。这两样东西啊，决定你睡眠质量。如果你就说你没做梦，你往那睡眠，你做睡眠没做梦，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昨天没睡好。所以做梦越多，你说明你睡得好。所以呢，做梦啊，爱做梦的孩子说聪明，就是就说明睡得好。对啊，如果你好久都没做梦，那你肯定有睡眠有问题，你得找人。对这个大家可以读一下，就说他就讲这个就是你睡眠呢，它这个因为要调节体内的好多功能，他们是怎么影响，就是人得不得癌症，就是人如果这东西如果失调的话，就容易患这各种癌症啊什么的，这些这就把这东西讲出来，就这都是科研的结果，得出这样的结论。所以呢，他们总结说，就说睡眠呢比饮食和运动更重要。如果把一个人过多睡眠的话，你要不睡，很快人可能就不行了。他说有的这种好多有的国家这种来这个逼宫这种犯来说，就是不让睡眠，就什么都给你不让睡。然后过40多小时以后啊，你让他供什么东西他都供，因为他就受不了那个不睡眠的时候，他就没就是太难受了，什么都行了，都答应了。结果就讲说，就是睡眠呢，对于这种心脏病呀、癌症呀，这种各种那个什么的影响。特别说，这个里根，原来做美国总统里根和撒切尔，这两个人呢，都是那时候说睡觉晚上只有5小时就能够，结果呢，这两个人呢，都得了老年痴呆症。所以他们现在预测，就这个美国政府预测的下一个。得老年痴呆症的总统是川普，说川普也是睡眠睡得很少的，说是也是这个东西。 所以你睡不好觉，老年以后可能会得老年痴呆。所以好，再一个就说是，对，就是要是不做梦，你睡眠不做梦就影响智力。你说你要做梦，我你做梦你早上起来就脑子特别清醒，就是脑子特别傻，就是说特别记忆。因为喝咖啡的时候，喝咖啡呢，当时分还是我们同事能喝六个七杯呀，几杯咖啡不知道喝呢，是吧？这就说喝咖啡呢，其实呢，其实等于说呢，等于就故意让自己睡不好了，这个东西。如果剩下的话，那就只好就早点喝，一点钟以前可以，一点钟以后就越了。我是的确是，我一天最多只能喝一杯，而且必须在中午饭的时候喝，在中午饭之前喝，这以后喝就不行了。有点儿的不要用大杯，小杯就不行。我不是小杯，不是杯小，那是小杯，大杯就不行。另外还有酒精这类，我也吃酒精吃。一般认为说是酒精就是喝酒啊，是你容易很容易睡着了，是不是？说是喝酒容易人就容易睡着。可是呢，是容易睡着是，但是呢，影响包括他的睡眠质量，睡眠很浅。你喝酒的话，睡眠很浅。当你喝一点酒呢，都影响睡眠质量。所以呢，最好不要喝酒。如果你要喝的话，你比如喝这红酒什么的，你最好周末喝。周末的你那时候没关系，对平时工作不影响。你要喝就是周末喝，平时最好不要喝。就他就酒精的话，就让你不做梦，这就影响睡眠质量。好，对，还有就是影响性功能这个，这就不说开了。另外，这个睡眠不足容易长胖。说是你睡眠好的时候呢，你就说是你可以节制你的饮食，就这个食欲，你就不吃你不想吃东西。就往往就是睡眠不好的时候，就开始就里边那荷尔蒙啊，这个它就刺激你，就想吃，就饿了，就饥饿感，饥饿一过就是你就吃了就胖了。所以平时有人说，平时我要少睡点，周末补一补，当然有一定效果，但是呢，不完全，把这不够。所以每天呢，都保持要睡够。这周末呢，当然再加点更好，对不对？所以说每个知识的重大疾病几乎都缺乏睡眠有关系。所以有时候呢，其实呢，有的病啊，要让病人好好睡睡就够了，这就好。对，现在下面咱们一看，怎么能够获得好睡眠？那这东西太多了。这我只是根据这本书和这是芬兰人医生他这关于这个睡眠的一个研究生的一个专家医生，他写的这个书，根据他说的东西，还根据他说的这种情况，我列了一些那个什么，也不全面，然后这东西很多了。这咱们是，咱们就说属于从教会角度说属于属事，就是一般的，从一般的讲是应该这样做的。但我们还基督徒还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层面，咱先看这个东西。他说第一个呢，你得必须高度重视睡眠。一般是你要重视的都不一样，你不重视，到现在你不重视无所谓，也就是就随机了，该怎么着怎么着了，那就不一样了。说你每天非常重视，就是说这个睡眠很重要，那样的话呢？那就说，那你肯定你安排睡眠啊，那个时间呀、啊，吃点不控，你会有什么要求？另外呢，就说是量就积极影响、积极治疗这个睡眠的影响这个睡眠治疗的疾病，特别是一个睡眠窒息，这个在芬兰还挺多，估计咱们可能当中有不少人都有，但都不知道，好多人不知道就睡眠窒息，就是睡着半夜就是睡着了，突然就窒息吧，就是。后来就醒来了，就这种情况。有的就是，有的不知道给自己得病，然后这可以去检查，就是知道你有没有得病，就是这个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影响睡眠的一个疾病。另外呢，饮食的安排，他这个最近在他这边说，就是其实睡眠有好多问题啊，其实就在你手里掌握的，睡眠质量就在你可以掌控的。并不需要去吃药或者治疗什么的，就是你自己可以搞。他们一个例子就是说饮食， 然后他去给了他的一个理想的一个饮食的一个时间表。他说7点钟早上起床，然后呢7点15分早餐。他这个早餐呢是一天最重要的一顿饭，这个一定要吃好，一定有这个热量足够，这个一定要吃好，咱们往往都忽略这个东西。然后呢10点钟加餐，一个小加餐，也可能一个香蕉或者一点什么小东西，一个可能酸奶可能就行了。然后12点钟呢，这个午餐呢要适量，不要太多，不要太这种太大，不然影响你这个下班的就下午的工作的，是有点这个瞌睡。然后呢14点钟这个时候加餐，他说你再来加餐，就外地帮了，你还得帮来加餐。然后呢这个时候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打个盹小小的睡一会儿，可能甚至15分钟20分钟都很有效，都就很有帮助。说这个看来我们中国这个午睡还是很有科学道理的。这个然后呢到下午这个5点钟，这个时候呢吃点什么东西啊，就是能量高的一个加餐，因为这可能因为这样的东西时候可能就饿了，到5点钟就饿了，你要不吃点的话，恐怕就那个什么，就是你还要去运动，比如说你要去运动呀，要干点什么家务活，可能就有点觉得没劲儿，所以这点吃点这种强力就是能量大的一点的加餐。然后呢他让吃饭呢到这个就是6点半的时候你可以去运动半小时或者45分钟或者什么，就运动去运动呢，或者做什么家务活什么的。然后吃晚饭呢他是到8点半再吃晚饭，吃晚饭就是这个他是没有人让吃的，他吃完饭后啊你就是还可以吃多一点，就是晚饭他不知道说吃的少点，他就是还是到就是吃的好，吃好点好碗的运动一碗，就是这种等于说你相当大的一碗餐，吃饱了你好睡觉，吃饱了你就开始就犯困了，这是正好你就可以睡觉。然后呢10点半呢那个可以入睡，这样的话你看就是有可以大概有这个有几个小时，有大概半小时睡眠吧，是吧。但是他说这需要的，因为你说你开始入睡啊，到真睡着可能一般需要半小时，这半小时这个应该打进去半小时。说他是推荐这个这样的一个吃饭的这个作息吃饭的时间表，就运动的地方不要运动太晚，就是安排到10点钟开始运动，哇这样把你这个你这个活这个什么活性活量这个你很兴奋啊，那时候抬起来了你再睡觉看看睡不好觉。OK 下来对还是继续咱们怎么能睡好觉。他说有规律的运动有助于睡眠，但是运动呢不要太晚，晚上不要太晚。另外合理安排一天的生活工作的节奏，他这个呢他没说，就说一天呢我们要把它曲线的话，就是早上起来8点钟上班的时候，那时候最活力最旺盛的时候，一天是这样下来就安排的，就是让你这个活力啊不要就是不断往下走，就是到睡眠的时候你就很困，这是最好的，就是不要弄的是哇这个到最后快快上去了，这个对吧，毕竟这可以掌控自己的这个就是这个活力，就是你的活力看见吗，就是你兴奋度，你每天呢，所以他那个他刚才那个饮食那个安排就是为了这个，说你这个曲线呢就白天的慢慢往下降，当然工作时候不能下降，工作时候在中午加点餐啊，又开始高，但是还在下降，就这样。然后工作日最好不要睡。另外呢，保持恒定的作息时间，哪怕你休假的时候也这样，就也保持这样的，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都按照这样的安排。这样的话呢，你就说你就不打乱，人就怕打乱，比如你去。回到中国或到去的香港啊，这个时差一打几天，打个劲儿，乱套的，赶快纠正，就是说尽量保持这个你原来的固有的这个作息时间啊。 工作是同学你别打字，我们忙了忽略了，没时间睡，行了赶快那个什么，这样就是很苦恼的东西。另外呢，就是学习各种减压的放松的这种技能。那打坐就是说默想打坐、瑜伽、气功什么，然后太极拳，可能我们祷告也是这个，也可以跟这种来放松。对，现在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一般的方法。现在我们现在从属灵角度来看，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有谁的恩典，做刚才说的都是一种好像说是这种具体的方法，但是呢，忽略了，我觉得这个书啊，我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没有属灵层次的东西。其实这个更重要，让我看更重要。你说，说是平安，如果心里平安的时候，你肯定很容易入睡。心里平安怎么来呢？他没说，全都说这种物理的东西，社会上这些东西是吧？都是这些东西，但是就是体制上的东西 ，physical 的东西，没有说属灵方面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在这层次可以从属灵来看，愿你的平安。这个呢是耶稣复活的时候见门徒都说的一句话，第一句话是这个。所以呢，我们一直纳闷，耶稣为什么他说第一句话是愿你的平安？这个平安呢？这平安多重要，心里平安多重要。心里平安呢，就是按说是人的心态处于最佳状态的时候，就是心里平安的时候，最佳状态，最理想的时候。你心里平安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完成你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在你心里平安的时候。你心里不平安的时候，你肯定是干不出你最好的成绩。你要成功，你也是得心里平安，你才能去，这样。所以呢，心里平安的程度，就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我们成功的这个程度。有人就说，其实你人生追求什么东西呢？追求的就是心里平安。如果你心里平安了，那你就是最幸福的人。所以耶稣呢，见他们就说：“愿你们平安。”所以芬兰的基督徒互相见面，说一句话，说什么？平安。咱们过去的中国呢，然后见面，我不知道南方北方叫吃了没，就是吃了没，见面了，我就听这句话。现在我以后问应该是睡好了没有吧？所以心里平安，我们就容易活得好睡眠。可是为什么我们会失去心里平安呢？这是不好。接着按说，如果可能，耶稣人一开始的时候是心里平安的。是没有任何东西啊，可是为什么会不平安了呢？这是不好，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苦读，我们的竞争，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贪婪，所有这些东西啊，跟社会上这个一反应，我们呢就不平安。所以这个不平安，你基本上肯定睡不好。你睡觉的时候，你心里不平安的时候，心里肯定睡不好。所以我说，从属灵角度讲的话，要睡好的话，心里的平安。圣经里也说了，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含怒。这是你所所说的，我说一句话，不可含怒到日落。为什么呢？日落干嘛？就是要睡觉。说含怒，你白天含怒还可以，到日落的时候，你再不能含怒了，你这怒气得消掉了，不然就影响你心里平安了，你就睡不好觉了。不可醉酒也是，你喝了酒了，说圣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酒对这个世界不好。所以呢，心里平安，就想心里怎么能平安呢？如果我们是在主里边，我们有圣灵结的果子，那我们心里肯定是平安的。所以呢，当然这个心里平安呢，也是有一个价值观的，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价值观的。如果我们是按照基督教的这个价值观来生活的话，我按照这个价，我们的信仰按照我们的价值观来生活，在生活中没有任何这种矛盾，就我们所行的和我们所信的没有任何矛盾的时候，就是和谐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平安的。如果有矛盾了，我们就会不平安。我举个例子，最近我举个例子，我觉得我很不平安。我们有一个项目，就说是跟那个李涛一个公司，我们给他做一个软件系统。结果前不久我们发现呢，他们定的这种规范呢， 很简单，没有把实际情况说出来。我呢来做具体的技术的规范的，我开始写的东西，写出来以后，我说按照他那个简单来说，但是推广的话应该是这个样子。结果我们那个上面的头说不行啊，这个不行，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量太大了，我们要不然管这个管这个交货的，我们这个是有罚款的，你管交就罚款。他说不行，我说从技术角度讲，如果你不按照这个做，你这个系统是个错的，这个系统是一个要错的系统，你这是成交，就是网上交易的是错的东西，你根本不能用，你这样成交了就是暗示成交有什么意义，对不对？为这事儿争执起来，但是我就说我现在我感到我有一种就是说什么，我说我应该持有一种良心，就是至少是技术上的良心，我不能违反这个东西。如果我说我这样做最后这个系统是错的东西怎么办？那我是做技术上的负责的，我说我把这个东西我得说出来，这个东西你们怎么决定，我那是为你们的事儿，我得说，我说这个东西啊，我得讲出我们的技术的良心，不让我们我不让这个之后我们有技术的良心有一种不安，我把这个得说出来。这那时候说我们又是争执，有时候弄了几天的，我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心里也是，就是失去了平安，就是这种有矛盾。当你的这种，你的信仰、你的价值观，或者你的这种形式力和这种现实力啊，互相矛盾起来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失去平安。就这样，到最后呢，上个星期五，最后呢彻底解决了，他们都看见我的东西了，都同意我这做法，最后呢把这个写了，最后是个 happy ending， 最后星期五说你我都对的，全都按照我这做。哪怕就是我们就加人力来去完成它。好，下去。对，从属灵角度看，属灵还有一个层次，就是靠主得安息。耶稣这段话，咱们今天也读了这个。这个话就说是在主里边，我们可以得安息。所以我们呢，我们教会我们经常也分享，我们把我们的重担、把我们的烦恼卸给耶稣基督，让他来承担我们的烦恼。我们呢，主就给我们，让我们得以安息，我们就轻松的。当然，在这一块儿，我觉得还有一个，耶稣这说了，说什么呢？学我的样式，是我们交给他了，我们也学耶稣的样式来生活，来人生。这样的话，就主引领我们的人生，主看顾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的，我们就活得轻松。说这个呢，这我们活得轻松呢，当然我们就可以睡眠的也会好。最后一个就是祷告，我们要信靠，我们靠主，所以呢，祷告。求主给我们好睡眠，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经文，这个诗篇的这个你要读这个诗篇第四章的3-8节和9节，这个特别的，所以有时候晚上我有时候半夜醒来了，我就读就是背这个经文，在祷告的样式来，然后呢，求主给我睡眠，让我继续的好睡眠。所以每天晚上我们睡觉之前呢，我们给做个晚祷，来求主给我们好睡眠。这个分享可能马上就结束了，我们现在就以这个来，我们一起来朗读这个诗篇之经，来做我们的祷告，做我们的祷今天的祷告，来这个好不好？好，我们一起啊，你们要知道，
耶和华
已经分别
千
年
为他。
我求告
耶和华，他必听我。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求你扬起脸，光照我们，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风霜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有你。
认识了睡眠的重要性，要重新认识睡眠，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呢，我们应该重视自己的睡眠，千方百计改善，改善质量和保证它的时间。第三个，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的恩典在睡眠方面也是够我们的用，所以休息来与我们同在，赐我们平安和好睡眠。所以我觉得这两本书，我是就研究读这两本，这个是英语的书，那个是一个芬兰语，芬兰人写的书。